今天是父亲节，好，我在这里对在座的每一位父亲，向你们说一声父亲节快乐。那我是看到现在有不少人都在，因为是父亲节嘛，所以父亲节其实它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就是有这个节日啊。那好像现在跟母亲节，因为有母亲节，所以又有父亲节，所以有很多人都在借着这个节日在发一些祝福的话，一些感恩的话。那我看到有一个也是在我们群里面哈，有一个就是父亲节的一个祝贺的一个微信的一个卡片吧，应该算是，就是我们看那上面有一双成人的脚，一双大脚，然后上面有一双小的，很小的，胖胖的哈，一双小脚。然后呢，那这一个是配了一节经文，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那节经文是什么？箴言书22章第6节是吧？我们前不久我们在做婴儿奉献礼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分享过那一节经文。那节经文就是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 image 非常的寓意非常的深刻。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尤其是做父亲的，应该是在家里面，在你的家庭里面哈，你要带领你的孩子走神的道路。这个是一生一世，我们刚才唱的歌里面也有唱到，一生一世，我们都会在这个里面蒙神的带领和祝福，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其实《生命记》，我们最近一直都在学习《生命记》，《生命记》里面也讲的都是这一些事情，就说我们如何行在神的道路上面。所以我们今天教会的主题就是，大家一起来说，我们教会的主题：敬畏你的神，遵行他的道。那个道就是 the way of God。所以就是我们要走在耶和华为我们设定的这一个道上。所以《生命记》里面一直都是在讲。那我今天我想借着《生命记》22章里面有一段经文，我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如何能够以一个敬畏神的心，遵行神所吩咐的，我们能够走在神的道上面。这条道是正道，是一条蒙福的道。那这一段经文，我想我们在读《生命记》的时候，可能你读过去的时候，大概就过去了。我不晓得你们对这节经文印象深的有多少，有没有读过以后对这段经文比较有印象的？好像大部分人都没有太多的印象哈。那而且这段经文你读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些事情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好像离我们很远是吧？离我们很远。那么《生命记》，我们最近一直都在学习《生命记》。那《生命记》从12章开始，一直到后面很长一段，一直到26章，12章到26章，都是基本都是摩西在跟以色列的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在讲解逐条逐句的讲解律法。所以12章开始都是具体的一条一条的、一条一条的律法。那前面是一些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原则。在12章以前，那后面就开始逐条的、很细的这些律法。所以呢，他讲解这些律法，我们看这里面，我们刚才读的，在这一段里面涉及到以色列人他们生活中一些很具体的一些情形，我们看都是很具体的。弟兄家的前面哈，我们看读弟兄家的这个牛啊、羊啊迷了路怎么办？ 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就是男的女的穿什么衣服，什么样的衣服可以穿，什么样的衣服不可以穿啊，穿衣服。那还有就是如果你在路上遇到有鸟窝，那你怎么样处理，你是如果里面有雏也有蛋，还有这个母鸟，那你怎么样处理。所以都是一些很具体的。还有就是盖房子的时候要在房子上面安这个围栏，这个也是哈。好像这些事情另外还有就是像耕种啊、播种啊等等这一些，那看起来都是一些生活当中很平常的一些事情，而且是很早年很早年的以色列人他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涉及到一些我们看好像感觉是有一些我们叫 ethic 的这一些 issue，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伦理上的一些事情。其实我们知道所有的圣经当中讲到的伦理道德伦理哈，其实都跟神的启示，都跟圣经里面神所启示的这个真理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才称为我们叫 Christian ethics， 就是基督教的伦理，或者是圣经伦理 biblical ethics。 那这个都是跟我们的圣经跟神启示有关系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虽然都是一些生活当中的常识，甚至是有一些不是很大的事，是不是很大的事情，小事情，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却看到这里面讲到的是神他所启示的一个真理，就是他创造的一个秩序。我们从所有的这些事件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神创造的秩序。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大家可以看今天的单章里面夹页里面哈，有这个我所要跟大家分享的几点几个这一个大纲。那这些其实对我们，如果你从神创造的秩序上去看，那这些跟我们今天的信徒乃至整个今天的社会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而且有很重要的意义。那首先我们来看，我就来跟大家来分享哈。首先我们来看这里面讲到是有关尊重他人财产的问题。那我们刚才读22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面，这里面讲到了说如果是你弟兄家的牛或者是羊走失了，走迷路了，丢了，如果你看到了，他说你要怎么样，不能够羊为不见，就是你不能装着看不见，羊为不见就是你装着看不见，就是你就过去了，而且你一定要把这个羊怎么样，要牵过来，然后送到你弟兄家里面去。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弟兄住的离你远，或者是你不认识这个弟兄，你不知道这个羊这个牛是谁家的，那怎么样呢，你就要把牛羊牵到家里面去，在那边要好好的伺候着，然后等到这个弟兄，因为你不认识他，或者他远，他发现丢了以后他会出来找嘛，当他来找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牛羊怎么样，就要还给他，然后说到说你不管是什么事情，只要是你发现你的弟兄丢失了，不管是驴啊羊啊牛啊甚至是衣服啊，你都要这样做，就是不可羊为不见。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发现你的弟兄牵的牛或者是羊跌倒在路上，那你也不能扬威不见，你要把他怎么样，帮他扶起来，帮助他。所以这里面你发现里面重复最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扬威不见，扬威不见，不可哈，不可扬威不见。那这里面所讲的这个扬威不见，这里面其实讲的就是什么呢，讲到的是一种秩序，讲到的是神创造的一种秩序。因为我们人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 应该我们每一个人被造的人都应该有神的性情，就说我们应该反映神的性情。神的性情就是什么？其中的一个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事情，你要有怜悯，你要有公义，你要有慈爱，你要有诚实，很多这些都是神的，都是神的属性，神的性情。我们作为被造的人，不管你是信徒还是非信徒，你都应该反映神的性情。还有就是神在造我们的时候，把良心呢 conscience 放在我们的人的心里面，就即便是从良心的角度，你也应该不能什么，不可扬为不见。但这个里说的是以色列人家中的事情，以色列人会中的事情，其实这里面讲的是一个神给我们启示的一个原则，这个就是他创造的一个秩序，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有什么公义和怜悯来对待他人的，我们讲叫财物也好，或者是财产啊，就是说属于别人的东西，你怎么样去对待，你怎么样去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个里面就涉及到神创造的秩序。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这里面就有很多我们今天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实际的，就像以色列人他们生活当中碰到的这些实际的情形是一样的。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的现实当中，想想看，这些驴啊牛啊羊啊什么的，这些啊，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人，今天社会的人，当然还是有很多有爱心有愿意帮助的人的哈，但是却是在整个的社会的大的环境里面有一种就是说不愿意行善，大家都自己顾自己，因为现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一旦发生了问题，遇到了情况，遇到了像这种丢羊丢牛啊什么的这一类的情况，人家摔倒了，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心去帮助人行善啊？我们讲这叫行善。那这个现在我们看哈，普遍的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很缺乏，非常的缺乏。所以我们多半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可能是扬眉不见，我们看到了我们就当没看见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们扬眉不见。那圣经里面告诉我，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说不可扬眉不见，所以三次提到，所以我一再强调圣经里面凡正是一连几次哈，三次，如果三次提到的，那一定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可扬眉不见。那甚至是我是觉得，根据我的观察，根据现在社会的大的环境这样的情况，甚至是有一些不仅仅是扬眉不见，甚至是有一些见到了可能还会归为己有，也有这样的情形，捡了东西就放在自己腰包里的，如果你看到钱的话，我知道会有这样的人，如果看到钱的话，或者是很好的一个东西，不是看到别人掉了一个手机，也许他就揣到自己兜里了，是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哈，当然我们知道在华人的这个我们华人的社区的这个环境里面，我知道中国大陆就更不用说，现在的这个道德已经到了一个非常让人担忧的这一种道德的这种滑落，非常让人担忧的这种地步。所以呢啊，甚至是更有甚者，我们会以一种不当的方式或者是手段来抢夺别人的东西，有没有？有啊，你们大家都知道，当然这个在中国是很流行的哈，碰瓷儿说过吧，碰瓷儿哈。那碰瓷儿是什么？碰瓷就是你就自己想尽办法 要从别人的手里抢夺别人的财产，是不是？就是以不正当的、以完全没有理由的这种方式方法来抢夺别人的财产。当然，这个是非常极端的一些例子。其实有很多，其实不光在中国，美国也有这样的情形。如果大家注意观察，也有的。像医疗上面的这些，经常我们听到的这种欺诈 fraud， 这种东西就是所谓的以这种非常不正当的手段、不正当的方式来寻求得到好处的，这种就是，所以啊，当然我说的这些都是很极端的。那其实我们在这些例子当中，我们可以去思想，我们可以去，你通过你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你可以来观察，说当我们以不诚实，所以我们知道神是一个非常信实的神，这个是神的属性，神的性情，神是信实的神。当我们以一个不诚实的一个态度、不诚实的一个方式，我们去获取利益的时候，不管这个是大是小，其实这些都是跟抢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跟碰瓷是没有区别的。只要是你以不诚实的、不正当的手段和方式去获得某种利益，你就是在抢夺别人的东西。所以这面就是圣经里面神借着这样的一件稀疏平常的事情，让我们来明白，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是要按照神的公义、按照神的怜悯、神的慈爱、按照神的性情，就是神所创造的这一个秩序，我们要有这个秩序来怎么样来行事为人，这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应该做的。所以反过来呢，那你就是与神的创造的秩序相违背的。所以我们看这里面啊，事情简单，但是却有很深刻、很深刻的寓意在这个当中，我们需要警醒。还有就是下面我们看到，接下来我们来看在男女的穿衣上面，这里面讲到的是，我们看哈，我们下面来看，就是男女一定要有分别，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因为我们知道神在创造的时候，神是造男造女，然后男就有男的他的特性，女的就有女的特性，那是不可以两个混杂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看这边啊，圣经里面这边讲到说，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神所憎恶的。所以这一些都不是神创造的秩序，神创造的秩序不是这样的。我刚才说了，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是有分别的，男女是有别的。那我们虽然看这个里面，圣经里面启示的告诉我们说，在穿衣服上面，男的不能穿女的衣服，女的不能穿男的衣服，虽然是关于衣服的事情，但是这里面同样的，神借着这件很平常的事情，可能当时对以色列人来讲，穿男的衣服穿女的衣服可能是很平常的事情，也许当时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神却在这个里面对以色列人颁布了这样的条例、这样的规定。神吩咐他们不可，男的就是男的，你就穿男的衣服，女的就是女的，你只能穿女的衣服。但是我们看这个当中，神启示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要男女有别。那这个我刚才说了，也是神的创造的秩序，由神创造的秩序而来。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是男女有别这件事情是属于神创造的秩序的范畴，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社会，同样的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这种男女混杂在一起的这样的事情， 我这些话题有一些话题很敏感，比如说像同性恋这一类的东西当然这个不完全跟这个有关系，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性别的这种混乱，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当然这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观察到的这些现象这些问题哈，这是属于社会的问题，但是我们是从神启示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来看这些事，就现在有很多这种所谓的人为的变性，有很多我们看到的，中国人也有，美国人也有，各个族裔的都有，就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就是去年一直到现在哈，还大家都在好像北卡稍微好一点，但是大概也还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关于这个厕所和这个叫什么叫这个更衣室吧，是吧，就是 locker room 更衣室，这个厕所和这个更衣室这个性别混乱的这个问题。我知道加州是非常厉害的，加州的厕所都是三个标记嘛，是吧，加州的厕所都是三个标记，那你真的是不知道你是该进哪一个。这个就是讲到的在这里面混乱的这种情形，神在这里面说男女要有别，这个是神创造的秩序，是不可以违背的。如果你违背了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社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会混乱，这个不是神创造的本意。所以我讲这里面是跟神创造的秩序有关系，不要小看这件事情，我们要非常的要小心。那这些都是现今社会的一些现象，那我们当然作为我们基督徒，作为我们教会，我们只是看到观察到这些现象，我们不去 involve， 那我们不会去参与，那当然我们也不会对在这个当中的这一些人员，就对这些人我们也不要有歧视，我们不会歧视他们，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社会现在的这个世界是撒旦掌权的世界，所以我们知道人都是罪人，所以现在就这些事情我们知道这些都是跟神的创造，如果你知道神的创造的秩序，你就会知道这些跟神的创造跟神的启示是相违背的，这个是属于罪的范畴。所以我们虽然我们不去压制他们，我们不去歧视他们，但是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要知道罪跟义的这种分别。所以我们通过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的见证，我们来使神的道，使神的真理能够在这个世界能够占领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做的，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件事情，我们需要特别的需要警醒，而且我们当然我们要抵制，如果这件事情进了教会我们要抵制，在这个社会里面，在你的身边，在你的工作或者在你的学校或者在你的家庭里面，这种场所里面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一方面警醒，我们要抵制，虽然我们不歧视，但是我们是要抵制的。所以这些情形我们知道是跟神的创造是相违背的，所以我们作为我们基督徒，作为我们信徒，我们怎么样来在这个世上来行事为人非常重要。所以如果大家注意的话，你会在媒体上不管是微信啊，还是这些什么微博呀，还是这些这个 social media 这些媒体上面，你会发现有一些男女混乱的这些情形，当然我说的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是有一些大家认为很稀疏平常的，就像以色列人他们穿衣服一样， 男的穿女的衣服 so what 啊，女的穿男的衣服 so what。 有些事情就是当我们看到在网络上在微信里面或者在 social media 上面，你看到有一些事情，比如说大家为了这个 having fun， 就我看到有这样的啊，就什么男的穿上女的衣服，然后就在这个 party 上面就又唱又跳的啊，然后有这个唱歌跳舞啊等等啊这一类的事情。那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其实这些事情就跟当年以色列人穿衣服一样，他觉得无所谓，大家就是在一起 having fun 嘛，是不是？就是大家在一起乐呵嘛，开 party 嘛，无所谓。 No， 不是这样。我们知道神在这里面说的非常清楚，不可，男人不可穿女人的衣服，女人不可穿男人的衣服。同样的，我们在这个世上，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形，你要警醒，你要抵制，不可以。所以这里面啊，当然我只是举这一些啊例子哈，这些好像是有点恶作剧的这种感觉，好像跳，大家在那嘻嘻哈哈，好像大家都很这个都很嗨一样啊，其实不然。这个就是撒旦魔鬼的伎俩，他要用这种来试探我们，所以要特别小心。所以我们信徒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年为什么教会要有这样的一个主题，敬畏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神的吩咐，圣经里面神有吩咐，不可就是不可。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知道我们要按照神的话来做。那么接下来我们接着看哈，还有接下来我们来看，就是在保护生命延续的这个，我在那个上面有的哈，保护生命延续的这个角度，我们从这个问题上来看，这里面也是讲到神的创造的秩序。我们看这个二十二章，我们刚才读的哈，第六节到第八节这个地方，第六节到第八节，这里面讲了什么事情啊？讲到了说，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了鸟窝，不管是在树上还是在地下哈，那遇到了鸟窝，那里头有雏也有蛋，然后还有母鸟，那你在这个地方你是把它们拿了去啊，蛋拿了去吃了，然后雏拿了去吃了，还是说母鸟然后也拿去吃了？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是讲到的是，还有一个就是讲到房子，盖房子的时候，那以色列人他们盖房子，以色列人的房子，我不晓得大家对以色列的文化有多少了解，他们的房子都是什么样的房子？屋顶是什么样的？平的。以色列的房子屋顶多半都是平的，所以呢，他们的房子上面可以在上面走动，也可以在上面安一些东西，也可以在上面。记得彼得在祷告的时候，他是上房顶上去祷告嘛，对吧？所以呢，他在房顶上祷告的时候，那个房子的顶上是平的。所以呢，以色列人在这边特别讲到说，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在造房子的时候，因为是平的，有人可以上去，有梯子可以上去，所以呢，你造房子的时候，你就要在房子的周围顶上要什么安上围栏，免得有人上去以后一下掉下去。我昨天看一个视频啊，看一个微信里面一个视频，就是在俄罗斯现在正在世界杯啊，足球，那就是有好像有三个人吧，好像是一家人，大概是去一个地方玩，去一个山顶上的一个台子上面，那个是有围栏的。然后玩完了以后呢，好像是傍晚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就三级，他就要去要解决掉。然后呢，他就爬到围栏外面去，结果围栏外面就是悬崖峭壁， 结果他一失脚就掉下去了。那这个是说到那个什么哈，就说神让以色列人要在造房子的时候要安围栏，免得人掉下去。有围栏都会掉下去，没有围栏可能更容易掉下去。所以这个是神让以色列人所要做的，虽然是也是生活当中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样简单的事情，也同样的神借着这件事情要启示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基本的原则，就是要保护生命的延续。那在鸟的这件事情上，鸟窝的这件事情上，你的蛋和雏鸟是可以吃的，你可以拿回去吃，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大概就是靠这个是他们食物来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他们可以吃。但是呢，母鸟不可以吃，如果你把母鸟吃了的话，那生命就没有办法延续。所以这个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说要生命的延续。那生命的延续意味着什么？生命是神所创造的，神造的，神给的。那生命的延续就意味着这个是神所设立的，一定要叫生命绵延不断的一直延续下去。所以这个是神创造的一个秩序。那这个里面就涉及到，如果你碰到这些鸟窝啊，我在小的时候，我以前在这个乡下的时候我就碰到过这样的，有鸟窝碰到了，哇，里面又有蛋，又有雏的哈。那这个里面就是说，当你碰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就涉及到，就是神在这边要让我们知道的，涉及到生命延续的问题。虽然是说，那我们现在吃的这些蛋呢，什么，当然都是我们的食物，在当年也是以色列人的食物，但是你要把母鸟留下来。同样的，造房子的时候，如果说生命因为你造房子，你没有做这样的围墙、围栏，而使这个生命一下子失去，那这个就跟神创造的秩序就神创造的秩序这一部分就有违或者是打断了。所以这里面也涉及到神为什么要在这里面说要保护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的有一节经文哈，如果大家看第七节，他说总要放母，然后呢只可取雏，是吧？这样你就可以降服，日子得以长久。所以这里面就是神为什么要在这里面要说你可以降服，而且日子可以长久，就是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生命延续的问题。你让这个母鸟活下来，你的生命也可以延续，因为你就有吃的，你的食物就有保障。如果你把鸟所有的这些你都把它端了一窝端哈，连老带幼的全部端了，那你的生命的延续就有问题。不光是这个鸟，不光是人的生命，包括你自己的生命都有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在这里面是神创造的秩序，就是要生命的延续，因为生命是神所创造的，是神给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大家可能从中国来的都知道哈，在大跃进的时候，除四害的时候，有发生这样一件事情。四害里面其中一害是什么？麻雀哈，麻雀。那中国曾经在除四害的时候，把所有的麻雀，如果能够看到，反正是人能看到的，眼睛能看到的，全部扫光，全部都打死。所以中国现在的麻雀好像稍微好一点，中国的麻雀非常的精，非常的敏感，非常的 alert。 我就非常的知道哈，中国的麻雀你都不用动，你都不用任何做任何的这个动作，只要你的眼睛看它，它就马上就飞，就是这么乐。这它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那个年代，这个鸟被这个斩尽杀绝，所 所以这些鸟儿它们都有这个，都好像都有这个本能一样。所以中国的麻雀非常，我们家门口，我们现在家哈，那个后院门口前面各种各样的鸟，那你就到它跟前，它都不会飞的，而且在你的跟前，它就叽叽喳喳的叫，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形。还有中国的老鼠也是一样啊，当然这个里面就是说，那你知道？中国因为除四害，因为把麻雀全部都杀掉以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三年自然灾害。为什么发生三年自然灾害？因为麻雀没有了。麻雀是谁的天敌啊？是蝗虫的天敌。蝗虫的有很多害虫的天敌，那你把麻雀都斩尽杀绝，蝗虫就泛滥。蝗虫泛滥，那庄稼地就没有了，树都没有了。所以中国那个时候也发生这个蝗灾，还有啊这些旱灾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哈，因为这个是它这个生物链是互相关联的，你把一样东西拿掉之后，整个的生物链都会发生改变，所以三年我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出生的，60年，60年到63年啊，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这样的吩咐。给我们这样的命令，给我们这样定的这个诫命，它是有原因的。为什么要生命延续？就是说，你要把生命看得非常的珍贵，因为生命是神创造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动物都一样。这里面是讲到的生命的延续，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小心啊！我知道现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好像在非洲的地方，还有像中国以前发生的类似的情况，就是说他们为了生存，为了吃，就是为了食物了，就把这些动物啊、鸟啊，包括鸟啊，就把它狩猎啊打下来，就是为了吃嘛，对吧？但是后果同样的，就像中国那种后果。结果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本来他是想为了满足中国，不是为了满足吃哈，不是为了满足肚腹，但是现在在有些地方，世界的有些地方，他们就是为了满足肚腹的需要而做这样的事情，结果反倒造成了整个生态的这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反倒他们没吃的了，本来是为了吃，反倒最后没吃的。所以这个是神他的启示，他让我们做什么，不让我们做什么。在这里面就是讲到生命的延续，他让我们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我们一定要敬畏神。如果你知道神他是在他一切都是美善的，他是最好的，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要违背神的吩咐，要有敬畏神的心，按照神的吩咐。我们就可以向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非常的重要。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有再看，继续的。其实，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哈，其实我突然想到的。啊，我们，因为我想到就是神要求以色列人造房子的时候，因为他们的房子是平的，所以他们要加护栏。其实特别是在美国哈，你在美国这个地方生活，你会知道，有很多的，比如说在，东北部那边，比较雪比较多，当下雪的时候，我们就要铲雪。你不光是铲你自己家门前的雪，你还要把过道的雪也要铲，而且不仅铲了雪，还要撒盐，光铲雪还不行。所以这个我就突然我想到哈，这些也是同样的，也是为了保护生命的安全。其实这个都跟神的启示是有关系的，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像现在的。关于这个堕胎的问题， 堕胎的问题其实也是一样。那这个里面啊，如果是一个生命，你有 choice， 对吧？你有 choice， 我们叫 pro-choice。 那 pro-choice 就是 pro-life， 就是说你是按照神所启示的生命的延续的这个角度，你不能让因为无缘无故的把这一个生命把它砍掉。所以这个就是也是同样的哈，我们其实我们都面临。当然我这里头讲的不是现在的这个堕胎问题哈，就人工堕胎已经成为一个这个 politics。 我这里不是讲 politics 啊，我不是讲政治的问题，我在这里讲的是什么？是神启示的问题。这个不是什么所谓的政治问题，是神创造的秩序的问题，这是圣经的真理，这是神启示的真理。我们要在这个当中，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按照真理行事。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把政治的东西引进我们的教会，不把政治的东西放进我们的教会，但是如果这个问题是涉及到神的启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神的吩咐，我们要有敬畏神的心，我们来遵行神的吩咐。那还有最后这一点哈，我们来看，还有就是讲到关于各从其类这样的问题。那各从其类，我们看这个二十二章，我们刚才读的第九节到十一节，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个地方讲到有三种情形哈，一个是说啊，不能撒两样的种，就是在你的葡萄园里面不能撒两样的种，这是一个啊。还有就是说不能够用牛和驴是吧，牛和驴耕地，就是说这两样牲畜你不能同时用来耕地。然后还有一样事情就是说不能用羊毛和细麻掺杂着来做衣服。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现在很普遍嘛，我们知道现在的衣服大家都是混纺的，对吧？现在都是这个有毛啊，有化纤啊，有棉的，有什么东西的，还有一些这个 spandex 啊什么这些啊。那这个里面我们感觉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牛跟驴不能一起耕地呢？为什么？所以这面我们知道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在这里面的启示，就是讲到各从其类。各从其类这里面涉及到是神创造的一个秩序哈。那各从其类我们知道是在创世纪，神在创造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的里面有专门讲到，我们知道当神创造这个菜蔬还有创造树木的时候，神说是什么？要各从其类，是不是？各从其类。然后当神在造这个水中的鱼，所有的这些生物啊，水里面的生物，当神在创造地上所有的这些生物的时候，这些爬行的这些动物，比如说野兽也好啊，或者是熊啊，或者是马呀、驴啊什么的，虎啊等等，狗啊，所有的这些动物的时候，那还有就是天上的这些鸟等等啊，神也说是什么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就是 according to their kind， 所以这个就是神所启示的，让我们知道各从其类是一个秩序，神创造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秩序，不能够在这个当中啊有任何的这种混杂。其实如果你去看利未记，你看利未记十九章的十九节，那面记载了同样的三件事，同样在利未记十九章十九节记载了同样的三件事，但是在利未记十九章那个时候神怎么说的？同样的事情啊，神说你们要守我的这个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所以这里面当说到这两个动物，不同的动物的时候，不同的牲畜的时候，神讲到说你不能让它配合。如果你看原文那个配合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不可以 mate， 不可以在一起 mate。 所以这个里面讲到了还是一个圣洁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希伯来这个利未记 利未记是圣洁之书嘛，记得啊，利未记是圣洁之书，讲的通通都是有关圣洁的事情。所以在那个地方神特别强调，虽然讲的是一样的戒律，一样的啊，这个神命令他们要怎么怎么样，但是那里面的重点是放在圣洁上面。但是我们从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启示的意义在哪里，神启示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各从其类，不可以不同的动物之间有这样的关系。所以摩西在这边虽然没有明确讲，但是我们从上下文，我们这个上下文可以走到从这个我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如何带查经里面不是讲上下文吗，上下文可以是前面几节经文，后面几节经文，也可以是这一章，也可以是这一卷书，甚至是我们这个上下文，我们就走到利未记里面去。我们知道从利未记我们可以理解生命记里面摩西讲的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知道这边神讲的是一个各从其类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把这些都混杂在一起，种子也是一样，同样的问题哈，同样的问题不能混杂在一起。那这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从我们的现实社会上，我们现实的经历里面来看，为什么当我前面提到有什么同性恋啦，这种人为的这种这种变性，那这些东西都是有问题的，都是跟神的秩序相违背的。这里面其实也有这个各从其类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如果大家知道像人工受孕，我们就说什么试管婴儿哈，这一类的东西也有这样的问题啊。我们知道那个 IVF 是吧， IVF 大家知道吗，叫 Fertilization。 那这个 IVF 其实当然虽然是说是一个科学的进步，是一个科学的方法可以让人可以怀孕啊，但是如果从我们完全回到圣经上来看，我们完全从神的启示的看，从神的我刚才讲的这个各从其类上来看，这个其实是有问题的。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遇到这样的情形我希望你能够小心，能够警醒。我不是说绝对不可以，但是如果从神的启示，如果从神圣经的真理上来看，这个恐怕是有问题的。这个只是我个人的观点，那可能关于这个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我跟师母我们两个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就选择了放弃。所以大家下面的故事大家知道啊，我们没有走那一条路。其实我是很喜欢孩子的，我非常喜欢孩子，但是如果是神的命定，神的旨意是神创造的这样的一个秩序，那我们就要顺从，我们不要强求，我们要顺从。我们这个里面就体现的是一种敬畏神的心。我不是说我在敬畏神的事情上做得很好，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时候都是软弱，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你今天你听了这样的信息，你了解到神在启示里面有这样的吩咐，有这样的命令，那你在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你要特别警醒，你要格外小心，你是不是要走这一步。这个只是我个人的看法。那还有就是像现在在中国沸沸扬扬的讲的非常多的转基因食物也有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跟各从其类是跟神的各从其类是相违背的。转基因这件事情科学上是没有定论的，现在大家都在做，但是科学上没有定论。至于这件事情是好是坏，是对人类有帮助，没有定论。所以呢， 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啊，我只是抛砖引玉啊，跟大家，因为讲到这个地方，各从其类，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知道神在启示里面有给我们这样的真理的教导，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去敬畏神，怎么样去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如果你不照按照神的这个吩咐去做的话，你会有问题。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个，因为你打鸟打得太多，你把其他的生物杀得太多，或者是你把自然的环境改造得太多，你整个的这个生态的环境，它的 balance， 神创造是有 balance， 神是一个，我们讲中庸嘛，对吧？中庸是讲的是一个 balance， 神创造的宇宙万物，一切的一切，它都有一个 balance， 有一个平衡。如果你打破这个平衡，就会有问题。所以同样的，这一个转基因是不是也会打破这个平衡？还有现在的人所造的这些所有的机器人啊，什么人工智能，我不晓得。但是你可以根据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神讲的这个各从其类，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思想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哈，给大家一个结论，我们就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没什么说的。我一直在跟大家在分享《生命记》里面就是讲敬畏神这件事情，敬畏神，遵行他的道。我们真的是要有敬畏神的心，遵守神创造的这些秩序非常重要。如果你听神的话，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你就会怎么样？蒙福，你的在世上的日子就会长。感谢神给我们今天这样的启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生命记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思想，也给我们的警醒，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的在这个世上来更好的来敬畏你，更好的能够遵守遵行你所创造的这个秩序，能够行在你为我们所设定的这一条正路上面。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虽然我们有软弱，我们不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凡事都能。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